开录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应该是一个五个人的 team 嘛，对不对？
对啊，
哎，
这可能是月经题了。那为什么你们 FB 上面的那个 banner 是四个人而不是五个人？谁是 Dororo？谁是被忽略的那个？
志军今年才
志军。
加入，他是最新的成员。
哦，了解。
哎 好像大家都到齐了，一二三四五，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喽，我们就非常的随意的开始了。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哎，其实刚刚阿布啊也有问到，现在宇宙浪人啊这五个成员，还有命名宇宙浪人的原因是什么啊？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 team 的组合来由吗？哎，对呀，对呀，你们应该有个发言人吧，不然你们五个人平常对外发言人都是谁？
对外发言人，对外的话应该是永伦是我们的公关，
哎 那公关要说一下话啊。
好吧，因为当初创立宇宙浪人的时候是 Lucky 还有石人还有志颖他们三个人，他们参加一个城市浪人的一个比赛。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啊？
城市浪人的话，它是一个基金会，然后他会去办挑战赛给，比如说青少年啊、大众啊，然后去参加那样。主轴是需要去认识我们这块土地啊，做一些探索教育活动啊，那样子或者成长。然后那个时候就正好他们办一个挑战赛，要去探索三重芦洲当地的文化。那我就想说，哎，应该是知莹跟我们提出的吧？就想说，哎，那我们来组个队好了。然后就找我和 Lucky 一起去。然后，于是我们就去报名参赛了。然后就想说，要来取个队名啊，要取什么？因为我是参加城市上的挑战赛嘛，所以我们就取名为浪人。然后宇宙的话，就是来自于说我们一开始的缘分，就是说我们都是对宇宙啊、天文很有兴趣。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在台大太空社这个社团认识的。
台大太空社，台大也是很多阿萨布鲁的社哎，这太空社平常在干嘛？
对，那个时候我可是社长。
社长大大你好，我打岔一下。你们是算是宇宙社吗？
不是哎，就是我们以前社团是研究太空这样子。
太空社
对，
，OK。那你们，
太空，
那你们有看过《宇宙兄弟》这部漫画吗？
哦，有啊有啊，
因
好好
为
看。
我一开始看到你们的名称，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宇宙兄弟》，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取一个这么有宇宙感的东西？哦，所以因为石恩你是台大太空社的社长。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在那边认识大家，包括永仁也是啊。
那你们太空社还有存留着吗？还是说已经废社了？
现在算是休社吧。
休社。
很会问问题，就是问到我们太空社还留着吗？
因为我是同军社的，但是当时那个同军社还算大社，但是等到毕业之后，大概过了七八年吧，我们的社就歇业状态，就倒社了。对。所以我才很好奇，说你们的社团现在还有没有在存在？
的确是台大经营社团真的不太容易啊，因为台大真的社团太多了，所以竞争也很激烈。
当时的太空社到底平常在做什么啊？
平常在做什么？在学习太空知识，然后还会办一些社游什么的之类的活动。
就是你可以讲一下我们跟交大去发射火箭的故事。
对啦，哎，你们听过那个吗？交大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ARC，
没
没
听
有。
过。
他们就是在研发台湾自制的火箭，然后目标是要把卫星射上太空。
认真的。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参与发射火箭，算是帮忙吧，帮小忙呀。
那后来有成功的发射火箭上太空吗？
现在还在努力当中，他们有在募资啦。
超级有梦想的，所以你们不是说在研究外星人这种？
这比较没有，我们相信有外星人，但不是研究什么飞碟啊那种的。
好，哎，我们好像楼歪的有点严重，我们赶快拉回
好
来。
好好，我来拉回来，拉回来。
补 充回答这个问题，
请说。
就那时候我刚毕业啊，然后我觉得工作前一定要去参加一次城市让人的挑战。挑战赛，因为我以前大学就知道这个挑战赛，但是以前的寒暑假都会把自己排得很满，可能出国啊或实习啊就都没有参加，所以我就想说，我找到正式工作想要参加， 然后那时候就找了就是感觉也会对这个挑战赛有兴趣的石恩跟 Lucky。 一个挑战赛会有30几个任务，用3个礼拜的时间去破关，破那些任务，解任务，很有趣。然后通常都是会有探索自我或是认识这个土地跟认识这个社会。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对宇宙啊还有身边的一切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又很喜欢到处流浪，所以我们就取了宇宙浪人这个当我们的队名。
我其实觉得很酷耶、欸、因为我不知道有一个活动叫做城市浪人比赛，它现在还是有吗？
有有有，每年都会举办，每年各区都会举办，好像都会有5-6个地区会、
嗯、哦，然后它是只有学生可以参加还是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嗯，
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
哦，不错耶、欸嗯、节目之后我要去 Google 一下，我要看我还可不可以参加。它有什么限制吗？
年纪限制我有点忘了，但应该是没有吧，好像没有限制、欸、我们那时候也是有其他队伍在工作的人去参加。
所以说你们3个人就因为这个城市浪人的活动聚在一起。你们的团体真正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呢？这个宇宙浪人，就我知道你们之后呢，我发现你们就是都在做户外活动，不管是课程讲座啊或者商品的介绍等等。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经营跟山或者户外活动相关的一个事业？
嗯，我们3个，然后后来加永伦，我们去投践行笔记的特派员，然后我们后来就陆陆续续就是每个都有录取，开始接践行笔记的案子。践行笔记也会帮我们媒合领务局啊或是客委会或是一些登山装备的厂商的案子，所以就继续沿用这个名称。
哎、欸，很厉害耶、欸、那你知道践行笔记现在是台积电的吗？
但是鸿海的吧。
哦，鸿海的、哦、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欸、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才去开会，就才去他们那边，就我们换老板了这样。
哎、欸，真的耶，那你们经营宇宙浪人已经多久了？
比赛好像是 前年暑假，然后开始比较偏向户外是前年的10月，就是我们去走了张之溪路的古道踏查，记录沿线的生态跟文史。我们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嘛，所以就对自然啊对社会都会很好奇，不是像一般可能登山的人就是只有爬山，就是我们就对于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都很好奇。应该也可以说是因为张之溪路我们是第一个走完全线的队伍，所以就有一点知名度、oh. 在千里步道啊还有对古道有研究的人吧有看见我们。
哦、oh, 原来如此。
问一下，所以你们如何从探索太空星象然后转移到登山？是因为你们常常夜游的关系，所以对于户外活动大家都不排斥，是因为这样子才转而去走张之溪路吗？然后刚刚你另外提到说你们是第一个完成的，是因为你们全队都是庸咖还是说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我们登山其实蛮早就开始了，因为 我和 Lucky 已经认识了大概有7-8年以上，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大学研究所认识的。我和 Lucky 就对于爬山就很有兴趣，然后我就会跟 Lucky 一起去爬各种山啊，那主要是台北附近的郊山啦、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组一个 Lucky 有组一个山社，会招一些亲朋好友啊一起爬山那样子。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维持了这个登山社好一长段的时间。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又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回来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从爬山开始。
然后我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加入登山社，就本来就有在爬山，只是没有跟他们一起爬山。对，我都跟登山社的伙伴们一起爬。
所以应该是说你们本来就喜欢登山是。除了喜欢登山之外又喜欢太空。
我觉得探索自然和户外太空这个可以交流啦。
探索这个世界啊，大自然跟太空都我们都喜欢探索这些东西。
我回答一下张之溪路为什么我们会走完全线。其实这是我个人的偏执而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长距离步道它其实总共走完才12天，大概200多公里而已嘛。那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很长，就跟国外的什么4000公里6000公里比，我们的其实算很短。所以假如说12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全程走完的话，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到所谓的长距离是什么意思。因为长距离步道的精神就是我们要在上面承受各种挑战嘛，然后那这个天数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来就是张溪路它其实是串联从桃园到台中东市不同的文化跟过去的产业，如果我们只是走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只会看到部分的样貌，而没有看到它整个串联的那种文化之间的关联。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全部走完，才可以比较了解张之溪路是在做什么。
张之溪路的这个活动有很多队伍，但是只有其中的2-3队坚持走完全程，你是这个意思吗？
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去走，但是他们都是片段片段的。那我们是第一组把全程走完的。 当然后来也陆续有其他队伍是有走完全程。据我所知，最近比较常走完全程的应该是杨大他们的团，
因为他们除了张之西路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山海圳嘛。
对，
就是等于说现在台湾的林务局好像就是在推广这种千里步道。
对，就是长距离步或者他们叫国家绿道的计划。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也可以提供听众一个参考。如果说呢你有一个长假啊，你就可以安排去走这样台湾的绿道，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精彩的。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步道，步道就是可以充分的体验台湾的文化呀、自然啊，还有各种不同的地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错。
还有那个淡南古道，就是这三个是现在主要在推的。淡南古道、张之西路跟山海圳，淡南古道是最早开始推的啦，所以它现在最知名。
我替听众问个问题，这一次录音啊，其实是我们有史以来录音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刚刚好像忘记请你们就你们个人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你们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做个介绍吗？那从永仁开始。
像我的话，我是中部人，然后我后来上台北去念书，当初是选台科大的部分系，那后来就不务正业，就跑去台大修了一堆课和社团，后来才认识了石仁他们。
你们台科大那边的餐厅我觉得超好吃的，
我们对，
常常偷偷过去吃，便宜又大碗。对对对，我念台湾大学，可是台大的餐厅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糟的，要不然是太贵，不然就不好吃，所以我们大部分台大学生就是知道门路的啦，都是会去偷偷去那个台科大的餐厅。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才在讨论我们都去台科大吃东西，然后台科是我们的餐厅。
对，如果我们听众有现在还在念书的台大的学弟妹们，我现在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啦，但当时我是力推台科大，便宜又大碗又好吃。
那又便宜又好吃。
谢谢永伦。再来知莹。
哦，那我是高中就很爱到处爬爬照啊，环渡日月潭啊，环岛什么的，山林就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很想要用自己的双脚深入去走进台湾平常看不到的地方。我原本是读机电的，就是我是北科大机电，我在垦丁天文台的时候就有认识一位学姐，她就说上大学就是要加入登山社啊，台湾的山林对我来说很梦幻，一升上大学我又没什么装备，然后加入登山社就是有很多工装可以用啊，一考上大学就加入登山社。但我后来就是因为想要读跟大自然有关的科系，所以就休学，然后跑去读地科系，去师大了，后来就不小心转到台大农艺，就这样子毕业了。
诶，那你那个学姐现在还有在爬山吗？那个拐你进来的学姐。
哦，好像没有诶。
印证了 爬山的人很会说干话，在五分钟就到了，拐个弯就到了。好，那谢谢知莹，然后再请我们志军，麻烦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宝哥，我是师大地理系出身的，平常我们就喜欢爬山，我算是最晚加入的成员，跟宇宙浪人结束先。我们原本地理系有几个同学就很爱去爬山，大部分是台北的礁山，大四的时候才开始挑战百岳，然后我们那时候爬玉山前锋的时候就找永伦去爬，开始慢慢跟宇宙浪人的大家，然后也一起去爬百岳，然后慢慢大家开始熟起来的。
好，那谢谢宝哥，再一次换石恩。
嗨，大家好，我是石恩，我是台大物理系出生的，然后也是在那边认识的 Lucky。我在节目研究所的时候就还蛮喜欢去爬山的，刚好就知道说，哎 ，Lucky 很喜欢去爬山，就常常去跟他的团。那个时候就爬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山。那后来呢，也是我第一次爬比较大山，也是跟 Lucky 去的。而且还不是在国内的山，是第一次就跑去爬富士山。最近这几年的话，又爬了更多的山，算蛮幸运啊，会认识这些好伙伴，这样跟我一起爬山。
哎，所以你跟 Lucky 当时只有参加太空社，没有另外也参加登山社？
对，没有参加登山社。
哎，那你们的登山的知识或者是技能是自学吗？还是说有登山社的朋友？
嗯，主要是自学。
好，谢谢分享，请最后一位 Lucky 来跟我们听众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Lucky。其实我觉得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呢？应该就是说我就是宇宙浪人。其实宇宙浪人这名字最一开始是我提出来的啦，然后主要原因是第一是我很喜欢流浪，然后第二是我很喜欢探索宇宙间的天地万物，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宇宙浪人是非常符合我自己，然后也符合这几位伙伴的一个名称，所以当时一提出来他们就觉得哎，很棒，也很符合他们自己，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用了这个名称。我的本业呢，如果要说本业的话，其实应该是做宇宙学的研究啦，所以宇宙应该跟我也算是非常的有关联啦，那我也是物理系的这样，所以才会认识石恩。我也是没有加入登山社，然后也是自学。那我爬山的经历其实就是从小在外面爬爬照学来的，就其实跟原住民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从小生活在那个环境里，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想说要加入登山社。以前其实我是加入天文社，那因为以前学习天文的管道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才会想说去加入天文社团。开始爬山比较累积比较多爬山经验，其实也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百岳，我其实以前是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国外爬山累积经验的。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了解你们五个人的来历之后，你知道这一次呢为什么会访问到你们吗？这个其实要让阿布来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特别邀请你们来上节目。
其实原因很简单啦，就之前有一个节目叫做上山下海过一夜，他们才刚拍完走能干东军一系列的影片，他们的组合是有新手跟老手组合，然后在拍摄过程中比较强调的是一个戏剧张力的表现，所以难免在拍摄过程会有一些无心的一些错误示范。在这些错误示范里面，其实大家讲的都差不多啊，然后但是你们在 FB po 了一篇文章，把每一个画面把它截图截下来，然后针对每一个画面去做比较枯手诙谐的方式去吐槽，看就边看边笑。就是虽然我是比较偏向觉得不用太过苛责，但是你们的表现手法让我就觉得很好笑，就跟 Ariel 提出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你们来上节目聊一聊，然后发现而且你们的团名也非常的跟登山我觉得是打不上关系啦，然后结果以宇宙浪人的这个名称，结果竟然讲的都是户外活动，相当特别。会邀请你们主要是因为你们的那一篇文章起心动念，让我们觉得想要邀请你们上来节目来聊聊你们对于山的一些看法。
那我是不知道说各位听众有没有看过刚刚阿布提到的这个上天下海哦，什么东西
帮帮忙上山下海过一夜、
上山下海过一夜，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去能高安东军，像阿布讲的一样，浪人他们提出来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图片其实是有点枯手，可是传达的观念我觉得是相当正确。所以说无论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几集的节目，我还是希望说借由这个节目啊，里面当然有很多正确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需要可以再考量的观念，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问一下浪人可不可以帮我们重现一下你们当时在写这些内容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节目当中呢，有几个你们想要强调是比较需要再调整的一些行为，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好吧，这个我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我要承认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也要承认就是我其实我到最后我也只看了第一集，其实最一开始我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没什么兴趣啊。当然网络上那时候他们一播出就很多山友啊社团反正就是炸开了，然后开始各种批评，本来是对这件事情没兴趣，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大家就都会有各自的意见嘛，各自尊重大家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就是犯错这也都无所谓。那后来为什么会突然决定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犯错其实并不可耻嘛，比较可耻的是犯错了之后不承认不思改进，我觉得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就看到他们的制作人在网络上跟大家比战，还有也许是他们的支持者，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完全没有接受山友提供的建议，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那我就来好好的看了那一集，决定写出那样子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想要传达的观念是说，面对登山这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要用这种轻浮的态度去呈现那样子的效果。如果说他们想要呈现出新手上山很有挑战的那种感觉，这个都是 OK 的，或是面临什么挫折，或是犯了什么错，这个都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用轻浮的方式去呈现他们那些错误的结果，要达到教育的意义，这样会比较好。这是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心情。这样，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节目当中错最大的部分是什么啊？
就是态度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一些新手他可能还没有什么登山经验，但是好像就很欢乐的去远足一般的出游了。
对，当然新手也许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团队里应该也是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作为他们的比方说咨询之类的，那为什么那些有经验的人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
这边呢我稍微讲一下我这边的观点了，就像我们录节目一样啊，很多人可能听我们录节目会觉得我们两个主持人口条很顺，或者是来宾哇怎么讲的接话接得很顺这样子，那其实我都跟我认识的朋友说，其实都靠后制靠剪辑剪出来的一部作品，它的原稿跟它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可能 会差很多。那我相信啊，就是上山下海过夜这个节目啊，他们的原始原稿跟最后想要展现出来的，比如说想要呈现娱乐成分比较高，或者是戏剧效果比较高，我相信这个可以是靠剪辑是可以把它剪出来的，所以不一定观众看到的就是百分之百他们内心的那种想法，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看法。不过我也觉得你说的没错，他们的呈现手法有点太过轻浮了，太过对于山的准备工作来讲，他们节目呈现上我个人也感觉比较不够的部分。但是后来他们也有在 Clubhouse 的聊天室有澄清啊，说其实他们好像拍的就是一副一个礼拜前还是两个礼拜前才知道要去爬南竿东军，那个其实是一个戏剧效果，那个是为了拍出一种紧张感，但实际上他们整个剧组大概三四个月前就已经大家都知道，而且有在做体能训练。
这点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既然有事前准备，但是还刻意呈现成好像一个礼拜前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很不应该的地方。
哦，了解、哦、OK。
因为他这样子的话比较有可能会带给观众们一些错误的观感啦，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哦，其实两个礼拜前知道就可以了的这一种感觉。也许是他这个呈现部分他应该老实一点的告诉大家说，能高安东军可不是一般般，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是需要传达的。
我觉得影响会登山的人是次要，但是影响不会登山的人对登山的看法，这个是最主要的事情。
那请教一下 Lucky 这样子 po 一篇文章，你们其他四个人会觉得这样 OK 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想 po 什么就 po 什么？
我们其实有把我们 po 文做一些分类，然后有些分类是需要经过大家的类似审核或是校稿之类的，然后才会公开出来。一般比较普通的文章像是游记什么的，可能就是由我们的永伦因为他是负责公关跟我们社群的部分，所以只要他同意就 OK。 那有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就是会大家都要看过。
那像这一篇是大家都看过才po出去的吗？
这一篇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有看，
就是好像比较是评论性的，我们都会全部看过才会po。
欸、那我觉得你们这样很不容易耶，因为只要人越多啊，那个意见会有发生冲突的几率就越高。你们是一个五个人团体 po 文又都会经过大家的同意才 po 出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精神展现。
其实也是冲突过后的结果啦。
对，
这我相信，这我相信，
就是因为有冲突所以才会建立了这个机制。所以建立这个机制用、就是大家达成共识的，就是认同这个机制，所以就才按照这个系统执行。
我们有建立那个审稿的机制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意见会比较多，他会把它打在那个文章上面嘛，然后我们就要一个一个修改，然后修改完可能又有其他意见，所以就是文章一直来回的不停的校稿，所以到最后其实我们粉专发出去的文章都是有经过一些字字珠玑的检查，想要传达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的。
了解。那你们其他人对于上山下海过一夜你们有其他的看法吗？
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刚刚谈到这个部分其实一直是我觉得是宇宙浪人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传达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登山安全。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最近粉专就是尤其是永伦在会诊登山安全的一些知识。以这个节目来说好，我觉得有些观念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讲说登山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个文章出来之后，虽然是大家都听过大家审理过，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同 Lucky 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也支持、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汇整之后提供出去。然后我觉得以登山安全自身来说，以我跟大家去爬百岳的时候自己也发生过高山症，或是我曾经跌下去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山里面发生事情是很难用文字，单纯用文字或是用影像这样传达出去。单纯这样传达出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容易觉得啊，那就是跑到登山里面，好像我只是就穿得很简单到山里面去运动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登山不只是一个娱乐一个休闲，它其实是更有挑战更有极限的一项运动，所以登山安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是像这一次他们这个能高安东军的这样子的行程，如果让你们来规划，你们会做什么样子的安排跟事前准备呢？
这一题就由我们刚演讲完的十人来讲如何规划一趟正常的登山行程吧。
好，首先呢要规划这样子的行程的话 是有很多的项目在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路线会是什么样子，行程会是什么样子，队伍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这几点都是会需要大家去来回去 think。 主要是说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呢，都是要所有的队员都要能够参与在其中，去了解说每一个规划上面的细节。像不可以说 哎，有队员前一两周才知道说，哎，我们那个路线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或者甚至是到上山那一天才发现说，哎，我要走的路原来是长的这样子，或者我有什么东西没带。那我想这个是在登山规划里面最重要的，规划者或是带领者要能够把所有的该注意到的细节传达给每个队员，然后每个队员要能够如期执行。这一点的话，可以透过像是撰写登山计划书给每个队员，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事先准备，然后有良好的沟通管道。像我们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 Messenger 群或是 Line 群，去让所有的队员去彼此确认说他们准备的项目是 OK 的。再来就是说，有了登山计划书事前确认之后呢，非常重要就是要有行前会议。行前会议再度的去跟每个队员确认他们的状态是 OK， 那所有资讯都是收到的。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确保不会有队员不了解状况啊，导致意外或是风险状况发生。
哎，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招队员会很严格吗？你们会看他们的什么资格？
没，我们都找熟人。
这样子的话，如果说阿布下次想要参加你们的团，他算熟人吗？
可能要一起爬过山吧，爬个焦山什么。不过刚刚 Ariel 问题刚刚也是我想问的了，如果有一个新手想要加入你们，那你们除了约爬山，你们会注重什么特质吗？配合度高，还是说其实只要大家有认识这样就好？
我觉得其实先聊个天大概就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实际上山一次就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爬了，大概就跟认识人的过程是一样的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标准的。
所以在这边也跟听众做一个呼吁，就是只要跟不认识的人想要组队爬两三天的山啊，会建议说至少通个电话，最好的话是约出来一起去爬个焦山，爬个半天一天都可以，藉由爬焦山的过程然后互相聊天。那如果没有办法面对面，至少通个电话聊个天，如果连电话也不行的话，那可能文字方面也请对方缴交一些登山履历，然后了解一下对方程度在哪边，这样子有一个基本认识再一起去爬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阿布说的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跟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爬山，虽然你跟他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但是其实你们一旦一起出去了就是一个团体了，所以中间如果发生了任何意外或者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其实双方都是要为彼此负责任。
我刚想讲的是，应该是说我们每一趟出行程，我们要求自己不是说就完全不犯任何的错误，而是我们可以容许犯多少的错误，这叫容错率。所以会有陌生人希望跟我们爬山，我们不会说一定拒绝或是一定就接受，而是说如果要陌生人要跟我们一起爬山，那我们可以容许他犯多少的错，而我们如何去处理他可能会犯下来的错。所以假设说有一位陌生人跟我们爬山，那我们可能一团总共八个人，那我们这八个人当中可以容许一个或两个陌生人，而不是全部都是陌生人。所以对于在网络上找全部都是陌生人的这种爬山，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太 OK 啦，因为这样容错率太低，因为我们可能不认识大部分的人，这样相对来讲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你们一定有开一些有关登山安全的课程或者是讲座，我想要请问一下，今天假设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课程或讲座有兴趣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报名，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
像我们今年从年初开始就有跟迪卡侬合作，提供给他们每个月一次的登山讲座，主题的话我们都会陆续公开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像一些新的演讲活动是跟天文与登山相关的，到时候也会在粉专上面宣传。
好，替听众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讲座需要钱钱吗？
目前前面几场都是不用的，但是后面我们会陆续开一些，譬如说教你怎么使用登山 APP， 教你怎么用判读离线地图，这些地图判读比较专业的课后续可能会收费。
好，各位听众听到没有，现在还不用钱，赶快赶快趁现在还免费的时候赶快去听。然后我有看你的 FB，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是采远距离的授课方式吗？
对，
宅在家如果不知道干嘛，赶快到宇宙浪人的 FB 订阅，然后他们有活动都会 po 在上面。
像我们下个月我们将会有宝哥来讲富士山，志军某一天问我要不要去爬个富士山，然后好像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忙订机票出发了去爬富士山。除了富士山本身的一些路线介绍，宝哥他还会介绍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知识。
我是个人非常推荐宇宙浪人这个 FB 的粉专，上面会不定时的会有一些免费的讲座，不管是单新手或老手，相当推荐可以过去听一听。
因为我上个礼拜是真实的有去参加他们的课程，
那他们有做了很精美的简报啊，也都有在课程之后跟大家分享。像上个礼拜的课程，他就有很详尽的告诉大家，你要在出发之前要如何做好一个行程的规划。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新手来说，或者是已经有登山经验但是都是跟团的团员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分享。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反正你也宅在家，其实这些东西就趁这个时候你还没办法上山的时候好好的摄取你的养分，那等以后解禁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去爬山咯。那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就到这边结束，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
那个星空方面 Lucky 之后会讲关于去山上看星星的这部分的话，观众可以期待一下。
诶，我替听众问一下，是不是女生都很喜欢看星星啊？
算是喜欢看星星吧。
没有， 我其实要问石恩欸。
哦，是啊，是问我。
男生学了星象对于撩妹或把妹会有帮助吗？
这个吗？
有帮助。
有帮助哈，好好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我就是要求让你们去接，对吧、啊？看你们怎么接的，有点东倒西歪，就是等你这一句，就是有帮助啦，各位听众。
那我想要补充，
好，请说。
就是因为我高中就天文社啊，然后我上大学就是会参加一些宿营或营队啊，然后就一堆男生就指着那个天上很亮的星星说那个是北极星，然后我就说不是啊，那是天津市，北极星仰角没有那么高，而且它没有那么亮。我觉得傻眼，他们就随便就指一颗说那北极星，就是根本就不是啊，那个是夏季大三角的其中一颗，好吗？我觉得好像懂了星星之后，我好像很常打脸别人哎、欸。
那你觉得如果男生懂得星象，在夜空中跟女生做讲解，对知营对你来讲，你觉得这是加分吗？还是你觉得这个还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哎、欸，因为我那时候加入天文社，我对于看星星本身还好，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的是恒星演化，宇宙是怎么形成的那些物理的原理，就我对于就是这些宇宙历史吧就是比较有兴趣，然后看星星真的是因为听多了然后就才有一些概念，我是喜欢就是享受大自然的。
我好不容易丢出去的球现在感觉有点歪了。
我补充一下好了，知营没有遇到真的会讲的。
你们不是一个 team 吗？现在开始互摘擂台了。
我因为这样撩到不少的滴滴吗？
我们现在要想为什么知营会跟我们最后变成一个团队？
为什么？
对，就是因为我们够专业，我们可以吸引你，所以你才会加入我们，对不对？
哦，好好好，可以，就是有让我幸福这样。
来偷偷爆个卦好了，就其实天文社跟恋爱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都是画上等号的。
哦，对，是啊是啊。
然后像某大学某几届的社团就以天文开发出一个行程叫做恋爱巴士。
大家都成年了，你就不用讲某大学，你就直接讲是什么大学。这个会有差吗？
对高中生有差啦。接下来就会去报考那一所大学。
现在少子化这么严重，你讲一下替那个学校打个广告不为过吧。
某知名大学。
阿布你不要逼他啦，好啦，等一下节目后讲好不好，你不要逼他了。
好
他有偶包好吗？
那各位听众，反正除了登山社以外，宇宙浪人这边阿布这边也推荐大家上了大学可以参加这个星象社、星空社或者是太空社，这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一次修满两个学分，社团跟爱情这两个学分可以一次搞定。
我觉得我们去登山不是只有去登山，其实登山它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很多登山以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登山可能会进入到当地的部落或是聚落，然后我觉得登山可以不要只是爬山然后下山然后就离开，可以在当地的部落比方说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文化，那当然在山上也可以像刚讲的看星星，这个也都是 OK， 就是不要一直埋头走路，其实山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看，希望大家爬山的时候可以多留意除了步道之外的其他事情。
非常美丽的 ending，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喜欢爬山的原因。那下一集呢，我们还会再请宇宙浪人来手把手教学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一个行程，所以各位听众请不要错过三天后的节目哦。我们第一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